最近啊，冯小刚导演8年前拍摄的一部电影《芳华》又火了啊。这让我想起冯小刚导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有垃圾观众才有垃圾导演才有垃圾电影，
这句话得罪了
所有的人了，
成千上万的人在微博上骂我呀，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他就是说你们拍不好电影，为什么让观众背这黑锅。
我觉得此时此刻这句话得做适当的修订啊，就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啊，也会有垃圾观众，所谓垃圾恒久远啊，一颗永流传呢。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嘛，他说1000个人心目中有1000个哈梅雷特。也就是说一个导演啊，他创作出一部电影啊，当他推向市场之后，这部作品就不再属于他了。每个人都有权啊，从自己的视角去诠释去解读。那智者看好的电影呢，他会看到智慧的光芒。那垃圾看电影啊，他会得出垃圾的结论呢，垃圾负垃圾啊，这永恒啊，流传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冯小刚啊，他看到他自己的电影啊，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重新为他赢得这种名声啊，我觉得他一头撞到南墙上啊，撞死的心都有。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个有追求的导演来讲啊，被垃圾所误解啊，为他赢得名声，这就是一种侮辱啊。
因为我们在说你们观众在骂垃圾电影，
对，
为什么有这么多垃圾电影？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垃圾电影，你们骂的电影它有那么高的票房？
对呀，这个
它是不是因为你们看鼓励了那些制片人？
对，
抢钱，
急功近利，
有几个明星抓过来什么剧本？导演，你别说话了，我们决定了，就这么拍，
把综艺节目
这个东西不合理呀、啊！
哎呀，
反正他们有人看。
当然了，感觉到被侮辱的可能还不仅仅包括冯小刚，也包括这部电影中间的男一号黄轩呢。因为随着《芳华》这部电影又火了，黄轩也又火了啊！很多人都说这黄轩呢，比较像中共历史上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长得英俊帅气啊，所以很多人就跑到黄轩的微博下面给他献殷勤啊。结果呢，那黄轩没有领情啊，他的脚边就在那说：“他说谁要是在这个地方搞各种各样的梗，一律格杀无论，我马上把他拉黑。”你瞧瞧，把这个黄轩的小编给气的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电影《芳华》为什么重新又火了，这重新又火了这背后啊，到底是一个什么逻辑啊。事情的起因啊，要从 B 站上有一个 UP 主开始讲起啊。这个 UP 主呢叫做我们聊会儿电影吧。这我们聊会儿电影嘛，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讲电影的 UP 主啊，他已经干了5年了。其实这个赛道啊不太容易干出来啊，因为讲电影嘛，说实在的智慧含量没那么大。你把一部电影扒下来，按照这种方式讲个大概齐，哎，基本上就做成一期节目了啊。这个 UP 主啊，可能也是觉得这个赛道太拥挤，他最后就灵机一动，他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解读。他自己就讲了，他说他是一个容易走偏的 UP 主，走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拉不回来那种。他这一走偏啊，就一泻千里了啊，就不知道偏到什么程度了。
关于立场问题，我家三代贫农标准的红五类，请大家理性判断，不要误伤。
就是这位 UP 主啊，今年11月份的时候，他上线了对《芳华》这部电影的解读，一共3集，加起来有1小时50分钟，老长了，跟那个《芳华》那部电影差不多啊。内容大概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3集片子现在已经下架了，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啊。他是上集的《芳华》解读过程中间就讲到了啊，电影中间的《芳华》啊，讲的是一个文工团的故事。这文工团嘛，在文革期间，在老毛那个时代，好工作啊。一般都是干部子弟啊，有关系的走后门的才能进去啊。因为文工团在军队中间，首先参军就是让人羡慕的一个职业啊。另外一个呢，文工团你虽然参军了，但你又不需要拉练，又不需要上战场。然后呢，那里头女孩子个个长得都非常漂亮，天天练功，演出过程中间还受到大家的那种欢迎，是不是？都是令人羡慕的目光。在这个电影中间呢，大部分人都来自于官宦家庭，但是也有2个例外。一个人女主人公叫何小平，这何小平呢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背景啊。男一号呢叫朱峰，这2个人都是无产者，都是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加持的人进入到了文工团。这何小平啊进入到文工团以后呢就备受歧视，为什么呢？你想一想，穷人家的孩子嘛，身上有味儿，有汗味儿，让他们说都馊了，那你其他的那些官宦家的女孩子你就瞧不上的嘛。所以无论朱峰也好还是何小平也好，到了这个环境里头就备受歧视，他们一直渴望被接纳被承认。那么朱峰所选择的道路呢，就是做一个活雷锋，这人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啊，是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找他，他呢都乐于助人 何小平呢就拼命的想要加入这个群体，被大家所接纳。他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不太体面了，就比如说撒谎，比如说偷窃，偷人家他同伴的那个人的衣服啊，去拍一张照片，军装的照片，给他给打成右派劳改的父亲寄过去啊。然后呢被人发现之后呢还不得不撒谎。这个 UP 主就解读了，对于何小平这样的人来说啊，他没有不撒谎的资本，因为他一方面渴望这个集体对他的接纳，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集体中间又被排斥被歧视嘛，没有办法嘛，就只能撒谎嘛。到了终极的时候就各种隐喻了，从这个大明王朝1599啊，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包括三毛流浪记啊等等啊，就各种含含糊糊的。
突然感觉莫名的心慌，也有点心累。喝茶的时候我一个人去这倒也没什么，现实中的那些妖魔鬼怪我来对付，网上可别说你连发条弹幕的勇气都没有。来吧同志们，证明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给人感觉就是在打哑谜，云里雾里的啊。那么第三集呢他就说的比较露骨了啊，因为据说是前两集啊他慢慢火了之后，第三集呢直接就把他的意思给端出来了。他又重新回到了芳华这部电影，他就讲到了，你看芳华这电影中间是吧，这些官宦子弟开始欺压这些无产阶级，然后呢老大当时啊敏锐地意识到，当年跟他在一起干革命的这些革命战友啊，现在都重新沦为了那些对无产阶级进行欺压的权贵阶层。于是呢他就想发动一场革命，发动一场革命呢就让这些底层的朱峰啊何小平啊重新站起来，然后呢获得权力，然后砸烂这个社会旧秩序过程中间的一部分啊。这个呢就说的非常明显了，在这里头呢这个老大他就要不无深情的讲，
大哥啊，当年您的思想过于超前，已经近乎神人，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比拟的，但关于那个年代总有人对您指指点点，如果非要说您有什么错的话，可能是您高估了我们的智慧和觉悟。多年以后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苟延残喘，才逐渐理解了您当年的坚持，如今回想起来，您的每一句教诲都成了今天最痛的领悟，这份迟来的理解或许就是我们对时代局限最深刻的反思。
大哥你太超前了，我们是走了头破血流之后才意识到当时你是神人呐，因为你当年就看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间的残酷性嘛，是吧？最后影片结尾的时候还是用格瓦拉的那句话，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此致敬礼。
说得好，热血沸腾啊。其实这个 UP 主可能不知道啊，这格瓦拉啊这句话啊，经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似乎是没有讲过这句话，而格瓦拉呢也曾经访问过中国，他1960年的时候来过中国，见过毛泽东，也见过周恩来。周恩来见到格瓦拉之后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呢不行，一身匪气，光想着搞破坏，放一把火就走。你可以看到了吗，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对格瓦拉并不感兴趣啊。那么他这个第三集啊就说得很明白了，这里头讲的那个老大就是老毛。老毛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老毛就发现了建国之前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革命战友啊，建国之后慢慢的都堕落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阶层，工人贵族啊，还有包括那些走资派啊，是吧？那这些走资派呢都跟老百姓之间渐行渐远，于是他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就是发动底层的劳动人民重新取来夺权，砸烂旧秩序的一部分。而这种朱峰呢就是谁呢，就是王洪文，这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间清点的无产阶级造反的代表。而这个当时何小平是谁呢，他当时含糊糊讲，
为什么要改成平，因为这个字非常有意思，首先它里面带三点水，再看平的拼音 P 写错了，
说就是江青，江青吗，那当时不有个艺名吗，叫蓝平吗，那当时王洪文被调到北京之后也住在钓鱼台宾馆，江青也住在钓鱼台宾馆，两个人曾经关系还是不错，你看跟那片子里啊给人感觉好像何小平跟朱峰最后不走到一起了吗，但是江青跟王洪文没有走到一起啊，他们到底有没有暧昧他也没有说清楚啊。还有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审问朱峰那个人就是叶剑英，那叶剑英当时凶神恶煞一样的去搞这个王洪文呢，你看就整个都解释通了， 是吧？他说冯小刚啊，当年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冒死拍下这部电影啊，拍完之后呢，结果审查没过，审查没过之后，这时候冯小刚就跑到美国去了，躲起来了，冒着生命危险嘛，是吧？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你看，实际上非常非常深的这个背景啊，大家都没看出来。虽然最后《芳华》这个电影播出来之后啊，所有人都没有看出来《芳华》背后的深意，只有他作为这么一个 UP 主，在八年之后，在 B 站这个平台上，终于发现了《芳华》背后的巨大的历史的秘密。于是乎，他通过打哑谜的方式，给这个《芳华》重新做了正确的解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是信了啊。那么这个三集片子上线之后啊，一开始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是后来啊就越来越多。我看很多人呢、都非常支持的，底下讲打人民万岁呀、什么之类，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啊，都是老毛那个时期的革命口号啊。然后后来呢，在12月5号这一天，这三集片子就被下架了，似乎啊就给人感觉说中了。那你想想，如果他说的不对的话，为什么要下架呢？他片子里本来他就隐隐乎乎说他做这个片子有可能被喝茶，喝茶的时候大家要给他点赞等等，你瞧瞧，这不一切都印证了吗？那接下来我来讲一讲《芳华》解读。首先我觉得啊，就整个这个 UP 主对这个《芳华》这部电影的解读，那可能都是错误的，或者说都是一种误解。首先我们知道《芳华》这部电影的原作者是严歌苓，严歌苓啊当时之所以写《芳华》这个小说，实际上他就是为冯导啊量身定做写的一部小说。据他自己讲，当时啊，这冯导就跟他讲，他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你看你能不能写。然后呢，这《芳华》的作者严歌苓呢，当时听到之后呢，他就觉得很感兴趣，因为他早年曾经就在文工团干过，所以呢，他就跟冯小刚就说了，既然如此呢，我就先写一部小说。写完小说之后呢，如果你能看上，咱就把它改编成电影；看不上的话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所以呢，严歌苓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写下了小说《芳华》。据他自己讲，其实他这个《芳华》电影中间呢，讲的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经历。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说《芳华》这部小说是他写的最诚实的一部作品，这作品中间有着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和自责。为什么说有反思和自责呢？他说啊，当一个人受到集体的迫害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在这里头寻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大家都去共同迫害一个人嘛，所以他希望通过他自己的小说能够反思这一点。也就是严歌苓这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个对文革进行讴歌的人。大家可能还看过他另外一部小说叫《陆犯焉识》，后来这部小说也被那个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叫《归来》。后来实际上张艺谋的电影《一分钟》是也借鉴了《陆犯焉识》的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啊。他这部小说讲的是他祖父为原型，他祖父是当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但是回到中国之后啊，历经各种政治运动，饱受迫害啊，这一生实际上过得非常非常的潦倒。那么在这个小说中间，大家都知道陆犯焉识也是一个留学国外的一个知识分子啊，但是后来呢，由于政治运动被发配到大西北啊，在那个地方过了20年的改造生活。这种改造生活就把一个旧式的文人残存的一点尊严啊，完完全全搞成了一地鸡毛。当文革结束之后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上海的时候，敲开自己的家门，他的妻子已经失忆了，就问是谁呀，看到他已经不认识了，而他自己的孩子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小市民，跟他父亲之间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怎么说不和谐呀，一个时代的悲剧啊。你想想，严歌苓能写这样的小说，他能讴歌文革吗？那好了，那严歌苓既然不可能讴歌文革的话啊，那冯小刚有没有可能把严歌苓批判文革的作品改造成一个讴歌文革的作品呢？那就更不可能了，对不对？冯小刚拍摄的这么多电影，大家可能也都看过啊，《我是你爸爸》《一声叹息》啊。他曾经在接受131的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这个电影审查制度下，他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啊。他说当时他特别想拍《一声叹息》，结果呢，那电影局的人就跟他讲，他说你拍三部贺岁片，然后呢，我就让你拍《一声叹息》。结果他没办法，就拍那种无聊的贺岁片啊。然后他就讲拍没完没了的时候，他说没完没了这部电影啊，真的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当然也找来了葛优，他说拍的过程中，葛优就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哥们儿，咱能不拍吗？你是欠了多少钱？我给你找一点赞助，是吧？咱把这窟窿填上，咱别拍了。也就是说，这哥俩当时面对那样一个没有表达这个目的的电影的时候都痛苦不堪，但是冯导为了能够拍《一声叹息》就不得不做这样的牺牲。 同样，《芳华》这部电影啊，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他对文革的控诉。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实际上最喜欢的岁月就是八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那个时期呢，既相对比较自由，人活得又有一些奔头和理想。他说那个时候他经常到海淀剧院看中央音乐剧团拉的那些古典音乐，提到那段岁月的时候，他无比的怀念。他说这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最黄金的时代。相反，他在《锵锵三人行》里头，他曾经跟窦文涛讲，他说文革还有可能再来呀。
所以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我始终认为啊，再来一次特别大，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给你挂一牌子撅着你逗你，这次我一定把你弄死，我让你翻案，我让你翻不了案。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再有文化大革命他是有快感的。
他说你们都小心呢，为什么？因为这个仇富的心理啊，到最后有可能仇官仇名，所以你们这些有钱人都要小心呢。
我觉得我会看到那么一天，我不断的现在在各种饭局上吓唬他们，吓唬有钱的，吓唬有名的。
凭财富那天吧。
这个说你们就等着吧，你看看啊，这是抗日啊，再过两天如果没管，就转成抗富。
没错没错，
是吧？
哎，
然后就冲到你们别墅区里头，把你们家砸了，把你们东西拿走了。
你想想。这样的人有可能会去讴歌文革吗？根本不可能啊。实际《芳华》这部电影第一版剪出来的时候没有通过，后来呢是被剪掉了12分钟。大家都知道《芳华》分为国内版和国际版，国际版后来拿到国际上去评奖了嘛。大家发现国际版的《芳华》呢跟国内版的《芳华》比起来了，哎，多了12分钟。这12分钟大家可以做一下比较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就是电影中间朱峰当时不是跟那丁丁拥抱了之后，然后呢他就被发配走了吗？但是他被剪掉的那个桥段里头就有这么一段，就是那些人，他周围的那些人疯狂的给他搞批斗会，批斗会的过程中间还表决大家要不要处罚朱峰，这个段落被剪掉了。那么这个 UP 主他说，你看那街上啊，就是工农兵那些无产阶级上街里头大鸣大放的那个桥段被剪掉了，其实不是，真正被剪掉的是朱峰的那些朝夕相处的那些同学，文工团里头那些同伴一起把他重新押上舞台进行批斗，并且表决要对他进行处罚的过程。这是人性最幽暗的部分，是文革放大出来的，但是最后电影把它剪掉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段落啊，比如说自卫还击战中间血肉模糊的场景啊，还有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官二代们重新兴运起来了，然后朱峰呢又变得非常落魄，被城管啊驱来赶去的那些画面啊。但不管怎么说，你可以看到冯小刚本人是从来对文革没有任何好感的，不管是他跟姜文也好，跟崔健也好，这些人虽然都是大院子弟，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也是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些大院成长起来的人对文革是一丁点好感都没有的。你可以从姜文的电影，王朔那些电影，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他会去讴歌文革，相反他们都是极其鄙视那个时代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啊，这电影中间它不是逻辑吗？说老毛当时啊就发动文革啊，就是看到了这个权贵阶层啊，哎，已经背离了他当年那跟他一起闹革命的时候的理想，成为了新的权贵阶层。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啊，老毛当时到底是因为什么发动文革？应该说这电影中间讲的呢也有部分的事实，或者说就是这个 UP 主解读的。一个所谓的电影解读啊，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款呢，它一定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其实啊，不可否认的是啊，老毛当时搞文革啊，他大概有两个背景啊。一个背景呢就是权力斗争，大家都知道老毛当时啊建国之后呢在搞大跃进嘛，大跃进呢是想跟赫鲁晓夫争夺共产国际的领导权，结果呢大跃进搞失败了，失败了一下饿死了3000多万人，当时在党内实际上很多人对这种做法是不以为然的。庐山会议他把彭德怀啊那些人都给搞掉了，但尽管搞掉了，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不能继续搞了，所以刘少奇这一派啊，在1961年到1962年的时候呢就主导了一个经济政策。那主导了经济政策，这个社会开始恢复秩序之后呢，老毛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他自己大权旁落，这是他自己讲的。所以呢其实老毛这个时候有非常强烈的权力焦虑，他担心他哪一天被党内的人搞掉啊。所以老毛当时搞文化大革命这一个非常重大的背景，就是他希望通过搞运动要重新掌握自己的权力。 而这时候对着谁呢？就是刘少奇嘛。所谓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一开始直接对着的就是刘少奇啊。老毛搞的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东西不就对着刘少奇去的吗？所以老毛搞文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他要搞权力斗争，这是第一个背景啊。第二个背景，就老毛呢，他当时啊，的确有一些乌托邦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他的乌托邦的理论体系啊，的确也看到了当时啊，中共啊在统治这个国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特权的问题，就如这个我们聊会儿电影吧，这个人讲的啊，当年这个中共有没有特权呢？当然有特权了，但是说句实话，这特权最大的是谁啊？特权最大就是老毛啊。老毛是在全中国享有最大特权的一个人，老毛是在所有的游戏规则之外的呀。你要知道，建国以后他所享受的权利是任何古代的封建帝王所没有的，当然他自己也自认为是封建帝王啊。当年这个胡志明到北京来找他，就跟老毛商量说，当时啊在越南北部啊搞这个土改的时候啊，搞得很过火啊，而当时胡志明搞这个土改基本是中共的干部过去指导的啊，杀了很多人嘛，流了很多血嘛，所以胡志明就跟老毛说，我准备在党内啊搞这个自我批评。老毛就跟他讲，他说你记住了啊，皇上是不能错的，是不能搞自我批评的，不要下罪己招。所以你知道什么呢？老毛从来是把自己当皇上的，他也把胡志明当皇上，他自己满脑子封建帝王的思想，他从来都跟别人讲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啊。秦始皇是什么？那不是中国古代的千古一帝吗？所以老毛从来就没把自己当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代言，他就把自己当做封建帝王。事实上建国以后他也过着封建帝王一般的生活，首先他的权力没有任何约束，他天人合一啊，还享受着普通老百姓对他的个人崇拜啊。其次他过的那种生活，你比如说后宫佳丽三千，对不对？他天天跟女孩子在里头莺歌燕舞，刚建国的时候叶子龙给他搞8341文工团，不是在全国各地选妃吗？彭德怀当时在朝鲜战场看到之后就觉得不像话，说这不就是给毛泽东选妃吗？老毛还假模假式的批评叶子龙说不要这么搞，这搞这个像什么陪同。但是那些选妃的活动有没有停止啊？没有啊，在老毛的中南海的春友斋，那些女孩子陪老毛跳舞，跳着跳着就跑到旁边的小房间里头去睡觉去了，这不是公开的秘密吗？包括这老毛旁边的那个生活秘书张玉凤啊、孟锦云啊，那些人啊、陈慧敏啊，那些人不都是在晚年在老毛身边陪着他，这个每天晚上做一些不可明末的事情的这个过程吗？这不就是古代的封建帝王吗？然后呢，任何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得罪了老毛，那么一句话，这些人生杀予夺，那不就是老毛一句话决定的吗？所以他就过得封建帝王一般的生活，他根本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是一个猪，看不见自己身上黑，哎，天天还觉得要解放天下的老百姓，是不是？所以他搞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就是他的确看到了当时共产党内部有一些特权。这个具有高华研究啊，你就比如说啊，那当时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啊，当年党内啊给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些补助，补助什么呢？说一个月有两斤肉，有两斤糖，还有这大米啊，啊就是这样的主食啊。
61年下半年，在8、9、10月份，中央有一个政策，在经济特大困难的时候，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统战对象等等，给予副食品补助。啊，这是国家在61年下半年对少数的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海外统战对象等等等等一个政策。可是少奇同志到62年的时候啊，把这个政策呢给他放大了，放大到什么呢？照顾党的17级以上干部，每人都有一份。
而且按照你的级别补的这个内容也不一样多，那你想想，老百姓都吃不上饭，都浮肿了，那有很多饿死了，但是这些领导干部呢却可以吃着古巴糖，可以吃着肉，那不就是特权吗？所以老毛认为这种特权是不对的，他提出来所谓要打倒这种特权，他认为这些人党内有走资派，党外呢有知识分子，他说这个人民群众中间有坏人呢，坏人的比例大概就是1%，这1%的坏人中间呢，知识分子中间的比例更高。所以老毛你可以看到了吗？他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呢？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断的继续革命的方式，也就是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他认为的特权问题。听起来是不是挺美的，是吧？都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人老毛主张打破特权嘛。但问题是，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以特权建立体系的政党，早在延安时期 那当时王世贵到了延安之后不就说了吗，他说延安这个地方十分五部一分三色啊，就干部有干部造啊，然后呢中层干部有中层干部造，老毛这些高级干部有高级干部造啊，然后前方的战士在前方打仗的时候都吃不饱，后方的一些高级干部夜夜笙箫啊，天天跳舞啊，跟别的女的搞破鞋啊，这老毛不就这样吗？所以王世贵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反特权吧。结果怎么着呢，老毛根本没支持他，老毛说到底是马克思挂帅还是王世贵挂帅，于是乎把王世贵抓起来直接就给秘密处决了。如果老毛反特权的话，他应该支持王世贵啊，他怎么把王世贵抓起来给枪毙了呢？所以你要知道老毛反特权这是个笑话，他根本不反特权。还包括建国以后大家都知道57年，他说大家赶紧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共产党畅所欲言是吧，阳谋对不对，结果有些出来提意见了，你比如说梁祝明，他说共产党靠农民起家，现在呢农民被牺牲了，那我觉得这不太公平。老毛一说你看梁祝明又想反党了，结果把梁祝明给打倒了。那些所有提针对干部的一些举动的通通都被抓起来打成了右派，而且那时候还发明了一套理论呢，所以这个毛主席啊不能亲自啊做很多事情啊，你只要反对基层的支部干部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你想想那些基层干部有一些补贴有一些补助，那你反对这种补助的话你就是反对毛主席嘛。那当时老毛为什么不反对这种特权呢？所以老毛反特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他其实目的是为了他搞这个权力斗争，当然夹杂着一些古代的那个空想社会主义啊，也或者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那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意想，共同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的思想起源。那这就是老毛真实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啊！当然了，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间，他搞得就更激烈了。他是通过砸烂旧秩序的方式啊，让造反派夺权呢。然后，于是乎，王洪文啊，这些人就进了中央。所以你看，这个芳华的 UP 主就解读了。所以你看，王洪文，人家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言人呐、无产阶级啊，又红又专呐。结果呢，哎，到了中央，功亏一篑，后来被这些人搞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分析啊。老毛当时为什么要把王洪文这些人搞到中央啊？他当然就是认为不信任党那些走资派了，这刘少奇都搞掉了，邓小平搞掉了，尤其是林彪当时啊，这个下台之后，他呢急需填补权力真空，再加上他那脑子里头所谓的乌托邦的思想又放大了啊。他当时那文革的16条里不要叫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吗？当然那个巴黎公社的普选他也没搞啊，哎，他在全国各地找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于是选择了王洪文。王洪文呢，他是个吉林人，和早年的时候参加过朝鲜战争，当宣传干事啊。复员之后呢，跑到上海的国棉石器厂做了一个保卫干事。文革爆发之后呢，他就跟别人成立了上海的工种司啊，在上海夺权。1967年呢，上海的一月风暴又搞了什么康平路事件啊，最后哎受到了老毛的赏识。1969年的时候进入到中央，1973年十大的时候啊，他38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那当时是志得意满啊。那么和王洪文一起进入中央呢，还有一些造反派，比如说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文革开始之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啊，然后呢就直接去山西省西阳县去夺权，又到山西省政府去夺权，后来就进入到了中央，当选了国务院的副总理。还有这个河南有个女工啊，叫吴桂贤，他们家就在陕西嘛，陕西的国棉集厂啊，也是一个女工啊。最后呢，哎，也进入到了中央，当选了这个中央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分管什么科教文卫啊。天津还有一个叫孙健的，是吧？也是一个一线工人啊，后来也当选了国务院的副总理。这都是老毛钦点的几个一线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进入到了中央。但是问题是啊，首先是这几个人文化程度都非常低，你像陈永贵基本就是个文盲，他到了中央之后啊，他根本就看不了文件，开会的时候也基本上胡说八道，动不动就拿起了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是吧？你要说他治理国家的能力那是根本没有。吴桂贤呢是小学文化水平也基本如此，那么王洪文的文化程度稍微高一点，好像是初中毕业吧啊，那就是在这里头就属于人才了啊。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一线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或者农民阶级出身的人，他们真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吗？非也，真的是非也。这王洪文到了中央以后啊，他很快就腐化堕落了。那当时人民大会堂开国宴的时候啊，茅台酒喝半瓶，剩下的他倒到一个瓶子里自己揣回去，他喜欢喝酒啊。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那就浮夸了。他1975年回到上海的时候，见到上海那些小兄弟每天要吃鱼翅鲍鱼 而且说什么东西马上就得给他搞，那过的就是花天酒地一般的生活呀。也就是说，他虽然出身于是无产阶级，但其实他当时腐化堕落的速度一点都不比老毛打倒的那些走资派要更轻。像这个陈永贵、吴桂贤啊，虽然说还没有来得及腐败啊，或者说腐败的速度没有像王洪文那么快啊，但这些人本身确确实实没有任何治理国家的能力，这就是老毛选上来的一些所谓巴黎公社式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些人管理国家能把国家带向何方啊？所以老毛当时搞这个文革啊，在思想上是一种反智主义，治理国家呀，虽然说要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但绝对不是说让无产阶级直接治理国家就对的，恰恰相反呢，治理国家也是一门专业呀，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和门槛啊，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不经过系统的学习，你就搞一个大老粗来，农民他并不一定就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他什么也不知道，你让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所以老毛的这种反智主义加上他那种所谓的大砸抢烧的方式构建了中国的文革。那么文革中间那些普通的老百姓真的是受益者吗？并不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些把那个大学砸烂了，不再考试了，说工农兵推荐，说你出身成分好你就可以去，但是成分好推荐真的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吗？并不是啊。大家都知道中文里头有个词叫走后门，走后门的词儿就是文革中间出现的。什么叫走后门？走后门的意思就是不能光明正大的走，那些女孩子上山下乡想要回城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谁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知青梦》，那些女孩子在那个知青的农场想要回城的时候，要跟那些农场的那些干部去睡觉，要去贿赂，同样上大学也是如此啊。你以为那些工农兵推荐的过程中间都是按照严格的标准推荐呢？并不是。当那些掌握了拥有推荐权利又没有客观标准的时候，那腐败起来是令人发指的，所以才有反走后门这个词在当时流行。再加上那个时候城市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之后就上山下乡，然后呢武斗械斗，到底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我有一个观点，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社会体系中间，秩序实际上保护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这个秩序的保护，这个社会中间的弱势群体一定是首当其冲成为受害人。这一点你去到文革中间也是如此。你别看文革期间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被打倒啊，他们的孩子从一开始的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但是我跟你讲，人家就算变成了黑五类，人家比你这些普通的何小平们、朱峰们的待遇要好。大家过去看过我们的节目，中共的高级干部被打倒，习近平啊，还有是薄熙来啊，他父亲被打倒了吗？中共中央还专门在北京给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学习班，人家这个学习班的待遇也比你们普通的这些农家子弟正常的你晋升的过程中条件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啊，大家别做梦了，就是以为文革过程中间是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它就是一个共产党的这种特权阶层他们发起的，老毛发起的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游戏，再加上了一些反智主义的思想观念，在中国造就的一场大灾难。所以我看完这个 UP 主的解读之后，我觉得这就是蠢人的深思熟虑碰上坏人的灵机一动。谁是蠢人？就是这个 UP 主，是吧？他不知道对历史过程中间有多少暗黑的黑洞。那谁是坏人？坏人就是老毛啊。老毛这个千古一帝，这一个混世魔王，利用共产党的体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就了这样一场灾难。那紧接着的问题就是，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这么共情这么一个荒诞的芳华的解读电影呢？为什么很多人就会信奉老毛这样的人有可能会解放他们呢？这里头有一种思想的惰性，就是很多社会底层包括这些无产者，他们都梦想着有一种大救星，有一种救世主来拯救自己，因为这个东西是最容易想到的，也是最容易犯懒的一种姿态。他不会想到这个社会体系的复杂性，想到的就是一个明君跟一个坏的官吏，结果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历史的脱节，于是他今天在这个社会过程中间遇到了种种问题。我们不讳言，今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啊，确确实实有很多不公平。你就比如说这个社会中间有些人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但是有些人呢只喝了汤，甚至还受到了剥削，甚至受到了侮辱。这个在我们过去的节目里头，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节目来呈现了。这是所谓的左派思潮所产生的社会背景。 我不会演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但更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没有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否定和反思。十一届六中全会当时通过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讲到了什么是文革，是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全党全民各族人民所造成的一场动乱和浩劫，这基本就是这句话啊。那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解读，为什么呢？老毛发动的没有问题，但是说是林彪私人帮错误利用的，这就扯了。林彪有多大的能耐能利用文革啊？这私人帮有多大的能耐利用文革啊？这都是按照老毛的旨意去办的呀。所以所谓的文革就是老毛亲手发动、亲手搞、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实施的一场动乱呢。所以要对文革彻底的否定，就必须彻底清算毛泽东的责任。但是邓小平上台之后啊，他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你彻底清算毛泽东，你就无法解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所以他把老毛又搞了一个什么三七开六四开，老毛你功大于过。事实上老毛就是个混世魔王啊，他就是这场整个人类历史浩劫过程中的罪魁祸首啊。但是共产党基于他自己的统治，他不敢彻底否定文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文革结束之后有过短暂的伤痕文学时期，有一些电影啊，你比如说像《芙蓉镇》啊，控诉文革时期，很快这个时期就过去了。在此之后，文革就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禁区的内容。你拍电影，你涉及到文革，就要特别审批；你涉及到文革中间无比凄惨的内容，就不让你过。那这就是一个现实啊！巴金先生晚年天天呼吁说要搞一个文革的博物馆，搞成了吗？不可能，对吧？而不可能让你去搞文革的博物馆的，因为文革其实最后，共产党担心的是对毛泽东的清算最后演变成对共产党的清算。因为毛泽东是怎么产生的？是一个专制独裁体制的产物啊。因为毛泽东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啊，所以他会产生了他自己以一己之力就可以发动这场浩劫呀。同时对这个文革所产生的思想背景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啊。文革过程中间老毛所推行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被废除了，但是老毛所推动的那种所谓的看起来近似一种乌托邦的那一种思想体系仍然是一个幽灵在中国这个社会上空盘旋。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今天解读那个电影之后，全都是人民万岁，全都是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这不是老毛当年搞文革时期那些华丽辞藻之下所出现的那些罪恶的那个外衣吗？但是这些人还迷恋着这些罪恶的外衣，说明什么？就是当年对老毛的这种思想流毒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清算。什么是老毛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用海涅的一句话说，就是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个人觉得呀，今天很多人对今天的社会不满，我都理解，我也不满，我也认为今天的社会里头存在着许多不公，存在着很多制度性的歧视。但有一点，千万别走错路，千万别拜错神。老毛这种混世魔王，老毛这种人类历史的大魔头是不可能解救无产阶级的。真正要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只能靠制度博弈，只能靠我们一点一点改善这个社会，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在这个国家中间来逐渐的前进。所以一旦拜错了神，搞错了庙，最终我们每个人不会获得解放，相反只能会走向更大的深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你比如说在香港，可能他是尊敬财富啊，他觉得一生出来，就是说我不是林建岳，人家林建岳一生出来生在那么一地儿哈，
对，含着金钥，
他是觉得我不行，我必须得什么的迎头赶上。
哎，
咱们这儿不是，咱们这儿是他就开始恨林建岳，
没错，
所以他这种心里头你可左右不了。所以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我始终认为啊，再来一次特别大，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给你挂一牌子撅着你逗你，这次我一定把你弄死，我让你翻案，我让你翻不了案。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再有文化大革命它是有快感的。
嗯，
他在
和感是分析加强。
那个时候的快感是无意识的， 现在的快感就是
有
意
识的，
嗯，甚至是有
目标的。所以那个反游行的时候，那警察，
所以我说
警察打盹几个小时就成那样，嗯，要打盹几个礼拜的话，
对，
如果还有点鼓励的话，
对对对对。
但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老百姓这种平等的，特别要平等的要求？这是学术界也很多讨论的。
嗯，
有的说呢，是我们坏了社会的规矩了。从古至今社会是有规矩的，
嗯，
是有不同阶层的，
嗯，
有不同发展的，人人都归自己的本分的，所以呢这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这个规矩彻底破坏了，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幻觉是平等的，
嗯，
所以以后要重建这个规矩就非常难了，
嗯，
但是另一派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经过了这个革命以后，使得中国的劳工阶级有特别强的民主要求，这正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
嗯，
我们中国的打工的人呢，啊，他不甘于被人为人打工，他很快就想做老板，就想就像刚才讲的这一层东西是有恶的东西，但是不是他在整体上如果弄得好也会有善的结果呢？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大问题。中国老百姓特别要平等，特别受不了不平等。
我觉得我会看到那么一天，我不断的现在各种饭局上吓唬他们，吓唬有钱的，吓唬有名的。
财富那天吧，
这个说你们就等着吧，你看看啊，这是抗日啊，再过两天如果没管，就转成抗富。
没错，
是吧？
哎，
然后就冲到你们别墅区里头，
嗯，
把你们家砸了，把你们东西拿走了，啊，
对。
然后呢，我吓唬他们，我说你们呀。你们开好车的这些，你们一定要准备两辆小面呀，桑塔纳呀，
别
到出现那事儿，你跑的时候往首都机场跑的时候，你得开桑塔纳，大奔全给你周了。
还真是。